弟兄姊妹，你渴不渴望圣灵啊？不是很大声，
渴望
圣灵降临，圣灵的同在和圣灵的充满有什么分别呢？圣灵降临在2000多年前已经发生了，已经来临了。过去2000多年教会历史就是证明这一点。圣灵的同在呢？你今天心里面有没有圣灵啊？有，圣灵和我们的心一同证明我们是神的儿女。那圣灵充满呢？你有没有经历过圣灵的充满呢？大家没什么声，所以今天我们看的经文就要看这一方面。在看之前，我们先有个祷告。神啊，我们求你去帮助我们，指教我们去明白你在圣经里面要传达给我们的真理。我们更加求就是住在我们心里面的圣灵，你已经时常与我们同在。但是当我们去渴求你圣灵的充满的时候，我们有时候经历不到的，我们有时候不是很感觉得到，甚至得不到。所以求你就帮助我们，让我们去明白这个原因是什么，也都让我们更加去追求过一个圣灵充满的生活。求主就帮助我们，开我们心眼，开我们的耳朵，听你的说话。多谢主，祈祷奉主名求，阿门。大家请揭翻开今日的堂用圣经啊，1639页先。刚才我们读经那一度，今天我们会集中一些来去看这个四章里面后边那一段23至31节。23至31节这里是讲紧初期教会的第一篇的祈祷文。请看第21节先。众人因着所发生的事都颂赞神，于是公义会为了群众的缘故，亦因为找不到藉口惩罚他们，就恐吓一番，将他们放了。这一节的经文提到有三组的人。第一组是哪些人呢？众人，是上圣殿祈祷的人，起码有5000人。当时你看到，其实刚才我们读的经文里面信主的已经有5000人，即是说不只有5000人的。第二组是犹太的公义会，公义会是管理犹太人的组织，主要是哪些人呢？你会记得在耶稣的时代有一些叫撒都该人，他们主要是属于一些祭司的集团，另外又有贵族出身的长老，即是达官贵人，还有小部分是做文士的法利赛人，你所熟悉的有尼哥底母，另外还有其他圣经里面记载过的人。这班人组成了这个的公义会，在当中其实有不少的成员，我们要记得就是他们其实经常是透过与罗马政府一些协商和合作，去获得一些管治的地位和利益，包括大祭司都是要由罗马政府去钦点的。所以这个公义会，我们记得他和耶稣是两个对比来的。在没多久之前，耶稣就是正正就是被这一班人怎么钉上十字架了。第三组很简单，自然是使徒彼得和约翰。经文这里说，众人因着所发生的事都颂赞神。发生了什么事呢？原来当时在五旬节过后，即是圣灵降临耶路撒冷之后的一段日子，当时初期教会有多少人？最少3000多人。你记得五旬节当天有3000人信主。有一日，彼得就和约翰上圣殿祈祷了，即是五旬节之后，他们在圣殿的门口就奉耶稣基督的名医好了一个天生瘸腿的人。因此很多人就过来看了，哇，有什么这么神奇可以令到这个天生瘸腿人，瘸腿了多少年啊？40年的人，每天都见到他趴在那里，摊在那里乞钱，为什么他今天可以站起身呢？好稀奇，好奇怪，于是大家都过来看。彼得就趁着这个机会就讲到全港福音，讲回耶稣复活的事情，耶稣就是那位尼赛亚基督。都未讲完，彼得和约翰就被祭司 就被圣殿的侍卫，即是石Q，就捉了，交给犹太人的公议会，准备带去公议会的法庭那里去审讯他们。刚才我们读的经文，主席帮我们读出了，你会看到整个公议会在审讯的过程里面有没有办法入到他们罪？没有，因为这个天生瘸腿了40年的人，竟然可以真的因为耶稣，这个之前没多久之前他们钉死的耶稣的名字可以得到医治，这个事实是没有人可以反驳得到，眼见的是一个不可以回转的事实。所以很多民众看到，甚至耶路撒冷很多人开始传开知道这件事了，公议会的人只可以恐吓又恐吓，然后就放走了彼得和约翰。跟着经文的镜头就一转，由公议会这个地方带回去彼得和约翰他们所聚集的教会的地方。请大家帮我读出第4章23节，预备起。彼得和约翰被释放了之后，回到自己的人那里去，把祭司长和长老说的一切都告诉他们。释放了，放人了，都很简单，好像没什么事，即是进去坐一晚，跟着讲几句话就出回来了，很轻松，是吧？其实不是的，那个气氛应该是很严肃的。为什么呢？你揭后一章的经文，第5章第17节那里已经是讲到公议会又捉回班使徒了，没多久之后又捉回他们了，还鞭打他们。然后去到第7章发生了什么事呢？就发生了初期教会第一个殉道者，第一代的执事史提凡就被石头打死，然后犹太当局的人就开始逼迫教会。你有这个印象，你去想象到初期教会他们这班聚集在这个房间里面的弟兄姊妹，他见到彼得和约翰回来了，回入来了，又听到他们因为之前讲耶稣基督复活的事全讲福音，被人捉了，被人审讯，被人去恐吓，见到他们没事回来，当然开心啦，感恩啦，颂赞神啦。但是我想他们的心情仍然是很复杂的。所以有了这个背景，我们会开始代入到初期教会的弟兄姊妹他们所面对的困难和挣扎。然后我们就会看今天这一段的祈祷文有什么那么特别，为什么他们祈完祷之后可以圣灵充满。求神帮助我们都继续去聆听他的话语。所以今天我和大家分享的第一点，就是在危难里面我们要祷告认信。彼得他两个第一时间放了出来，即刻回到自己人那里要报平安。教会其实有一班会友一直聚集在这个地方，我想他们都是通宵守候，希望祈祷放，即求神放他们出来。学者估计最少在那处地方有几十至120人，不是有几千人，没有几千人聚集到在一个地方的，他们那里只是大约有100多人。这班的自己人听了彼得讲回整件事发生的每一个过程，讲的每一个说话，24节上半节就说他们听了就同心向神高声说，他们同心向神祈祷，是大声的，是高声的，这样去祈祷。弟兄姊妹，你对上一次和你身边的弟兄姊妹很迫切地祈祷，很留心地祈祷，很一心一意地祷告是什么时候？你想象一下，你回想一下，会不会是一些有很大的困难发生，或者你个人或者弟兄姊妹遇到一些没办法解决的困难，人到山穷水尽的时候没有办法，我们自然都会想起去祷告。近年当听到有朋友或者有弟兄姊妹患癌症，还要是由患癌症这个的弟兄姊妹亲口去讲出这件事出来，在身边听到的弟兄姊妹其实大家都不知道怎样反应的，你可以怎么帮他？我们只能够一起围埋去祷告，同声去高呼这位上帝，高呼高声去祈祷，其实严格来讲是叫救命啊， 上帝啊，求你帮助救我们啊！所以初期教会在这里，他就向神呼救了。他怎样祈祷呢？请大家再一次帮我读出二十四节，预备起。他们听了，就同心向神高声说：主啊，你是那创造天地、海洋和其中万物的主宰。祈祷一开始，他们就认信他们所相信的神是主。主啊，这个称呼，在中文看来呢，很普通的，是吧？即或者我们见惯不，即是见怪不怪了。主耶和华、主基督、耶稣是主，我们经常都讲，经常都会祈祷这样祈的。但原来这里所用的主啊这个字，在圣经的原文里面，不是我们惯常见开头先耶稣是主那个主字，而是另一个在新约只是出现了十次的字，叫 despoter。 这个 despoter 是解作主宰的解，所以新译本很好啊。他为了帮我们理解，虽然在第二页，他在整句的最尾就加了主宰这两个字，去帮我们去理解这个的认信。什么是主宰呢？主宰就是强调一个主权的拥有人对一些事物、对一些人有完全的权力。同一个字其实是出现过在提摩太后书二章二十一节，你很熟的，成为圣洁，合乎主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这句金句里面讲的那个主就是这个字 despoter， 是讲在这个大户人家里面当中的所有的物品、器具、器皿，甚至当中的人，都是这个主宰可以去随意去调动去运用的。这位主人是有完全的权力，可以主宰这间屋里面一切的事。这位主人是他的仆人完全信服的唯一对象。当初期教会向神祷告的时候，他称呼神 despoter 主宰，这个称呼其实就是要宣告、要强调、要承认上帝是有绝对的主权。那上帝主宰什么啊，弟兄姊妹？祷文跟着就讲了，上帝主宰的就是他所做的一切嘛，天、地、海洋和其中的万物。弟兄姊妹，我们所身处的世界，愿我们都记得没有一个人是主宰，只有上帝才是主宰，上帝才有绝对的权力可以主宰当中的人和事，只有上帝才是我们每一个人需要完全信服的唯一对象。这个祈祷的开场白一点都不求其的，一点都不是惯用的，一点都不是公式化的。这班会众的祈祷是刻意在这个困难之前，面对这么大的压迫前面，先去作出一个认信，去宣告我们到底是信着哪一个。为什么要认信呢？刚才听完彼得、约翰他讲他们怎样可以出到来，也都讲现在当权者给着教会一个什么的威胁，就是在一个这么复杂的心境里面去作出这个祷告。弟兄姊妹，想回我们自己，在我们现在的生活其实都不容易的，有权势的、有权力的，很多时候都叫我们的生活过得一点都不轻松，甚至我们会看到我们的未来不是在我们手上，而是掌握在一些掌权者、当权者的手中，或者在一些制度的上面。这个时候我们似乎是没得选择，我们很可能只能够头耷耷地样被时代的洪流、被社会的发展一路推着走。但是在这个祈祷里面，一开头初期教会教导我们，愿意我们都可以去求神、求圣灵去帮助我们再一次向上望，向上仰望，帮助我们记得这个世界只有一位绝对的主宰，他对所有的子民有绝对的主权，上帝自己是没有任何的势力 包括公议会，包括罗马政权，包括一切的制度、政治和人，都不能够取代的。有了这个认信，或者我们都可以好像前面第十九节那样，好像彼得面对一个压迫的时候，我们都可以讲出同样的一番说话。他说什么？那里说，听从你们过于听从神，在神面前对不对你们自己说吧。这句说话正正就是对上帝主权认信最有力的实践，当住这个权势的面前去宣告，我只是听上帝的说话。在环基督教人物词典里面记载着一个这样的见证，在上海有一个基督徒名叫吴维尊，因为他是信耶稣的，当时他是身处在刚刚国共主权交替的时代。去到1957年，他呢就因为他是信耶稣，所以就被下放去农村去劳改。在那个期间，他仍然坚持读圣经，他仍然坚持去借饭祈祷。如果有农民呢见到他，你这么得意的又读这本什么书啊，又祈祷啊，这样是为什么？他就立刻捉住这个机会跟那些人去讲福音信仰，传福音作见证。后来因为他常常这样跟人去倾论信仰，去到差不多文革的时代就被判要坐监，一坐就坐了16年。坐监的时候当然收了你的圣经啦，怎会给你有圣经呢？但是他唯有仍然坚持就是要借饭祈祷。因为这样简单的动作令他长年被毒打、被批斗、被折磨，但是他一点都没有屈服过。管理他的干部甚至这样形容，这个吴维尊死不悔改，他怎都不肯放低他所讲的耶稣。他在他一份的自白书里面这样写，他写出来他的心路，他说作为一个基督徒所应该要着重考虑的、寻求的，只是我们所讲所做是不是遵行神的旨意。若果是的，即使被掌权者定罪，就由他定罪了，绝对不能够因为怕被定罪就不去行神的心意。这个吴维尊弟兄是一个终身认定上帝主权的人。所以弟兄姊妹，愿意我们每一次去面对一些难关，甚至是一些传福音上面的艰难的时候，无论是来自世上的掌权者，无论是一些违反伦理的思想，这些势力、这些权力有几咁强大，怎样势如破竹、怎样高压都好，我们都求圣灵帮助我们去记得，作为基督宝血所买赎的人，我们要完全顺服的唯一对象只是这一位创天造地、海洋和其中万物的主宰。第二点跟大家分享的就是，我们所经历的其实是在上帝的掌管之中。初期教会既然有这么强大的后台去撑腰，那他们怎样继续用什么心情去祈祷呢？他们是不是说，主啊，你是主宰，求你惩罚那些阻挠你圣功的人啊？不得的，不得的，我们都知道耶稣自己钉十字架的时候呢，都为钉他十字架人祈祷，是不是？只有祝福没有咒诅。咁啊，又或者我哋讲，主啊，求你拎开呢啲难阻，改变呢啲大祭司嘅心，叫人去相信你啦。都 OK 啲喎，改变环境得啦啩，改变嗰啲人得啦啩。但系初期教会竟然唔系咁样祈，佢哋点样祈啊？我哋继续读落去啊，今次读长啲，25-28节，预备起。你曾以圣灵藉着你仆人我们祖先大卫的口说，列国为什么骚动，万民为什么空谋妄想，地上的君王都起来，首领聚在一起，敌对主和他的受膏者。希律和本丢比拉多、外族人和以色列民真的在这城里聚集，反对你所高立的圣仆耶稣，行了你手和你旨意所预定要成就的一切。 二十五至到二十六节其实是引用了诗篇第二篇第一至到第二节的。你见到起码在我们的译本里面已经括住那两句了。这两句的诗篇是讲什么呢？就是形容一些对抗上帝的人，他们汇聚集合加上一些力量，希望去对抗上帝和他的受膏者。留意在二十五节里面有一个字很有趣的，骚动这个字。骚动这个字的原文其实是用来形容一些很骄傲又好胜的马匹，当他准备要出赛的时候，他的恶高头是这样喷气，这样。有没有见过那些马是这样的？我们不跑马的，所以不太见的。或者看戏，打仗之前要出兵之前，马在那里揼脚和喷气准备冲刺，就是这种的状态。要竞赛，他觉得他很有能力，准备一放个缰绳的时候就直冲。更好的翻译就是在这里，就是讲一个叫自鸣得意的状态。初回教会引用这两句诗篇，其实是形容着的确是诗篇里面讲的邪恶的联盟，这班人聚集一起要针对神和他的受膏者。受膏者是谁？尼赛亚。尼赛亚是谁？基督。这里讲的就是他针对神的受膏者，他们自鸣得意，他们觉得他们有计谋可以打低神和他的受膏者。但我们知道是没有用的，因为这个对手是上帝。然后土文跟着就在二十七至到二十八节那里讲到，这个邪恶联盟真的组成了，原本互相猜忌的希律王和罗马巡抚比拉多，他们合作，之前是不 friend 的，敌对的，但是在耶稣受审那天，你记得圣经讲，他们成为了朋友。还有在礼节上边互不相往还的外邦人和以色列人，竟然在耶稣钉十字架这件事上边合在一起。他们将神的受膏者尼赛亚耶稣基督钉死。是啊，表面上边他们可以钉死了耶稣，但是他们是不知道神一早已经是计划要反过来运用这个恶事去成就他自己的救恩计划。你看到的，跟着耶稣受死之后已经是讲着耶稣的复活，耶稣的升天，圣灵的降临。圣经是一而再再而三告诉我们，神和他的受膏者耶稣基督是已经得胜的了。就好像我们小时候都会捉象棋，现在虽然不兴了，你以为你捉象棋你走了几步棋很犀利了，终于可以用一只炮飞过去吃了人家的车居，那个高手的车居都被我吃到，我真的厉害了。怎知这个早已经在高手的计算当中，你的每一步他都计多了很多步了，这只车居是预了给你吃的，跟着下一步他就立刻将军无棋行了。你就高手在一瞬之间赢了盘棋，那感觉就好像是这样。我们以为我们做了一些事是可以敌对到神，敌对到他的受膏者，但是一瞬之间神已经是得胜。在祈祷文里面，他们再讲一次这个救恩计划是什么意思呢？其实就代表他们很相信彼得和约翰他们奉耶稣的名去医病，也都去传福音，然后被人捉，被人审判，甚至被人威吓，这些其实都不是意料之外的，而是神在当中有掌管的。今天我们的信仰是有时候会起，有时候会跌，我们都有低潮的时间。甚至我们想回，你跟其他人传福音，不要讲远，只是跟你家人，你的爸爸妈妈，你很爱的人，你想跟他传福音，其实都不容易的，很多时候都有失望。但是求圣灵帮助我们记起，我们相信上帝的人其实都经历过上帝很多很多很多的信实，很多很多很多的恩典。所以我们都可以学下门徒这样去确信上帝不是一个或言律的上帝，上帝是百分之一百掌握的上帝。 100%掌握的上帝，没有计错的，没有漏的。在困境里面，我们相信过去上帝是掌管，前面上帝仍然是掌管。第三个我想跟大家分享的就是，当我们去学习祈祷，我们是祈什么呢？就是要去求上帝赐胆量，就是这样的祷告，上帝就赐下圣灵的充满。我们继续看经文的第29至30节，我又请大家帮我读出，预备起。主啊，他们恐吓我们，现在求你监察，也赐你仆人们大有胆量传讲你的道，求你伸手医治，藉着你圣仆耶稣的名大行神迹奇事。面对恐吓，面对迫害，面对打压，我们会怎样反应呢？可能有少数的人会不畏强权，但很可能我们更多的人会害怕的，会宁愿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哎呀，这么烦，这么辛苦，这么怕，下次不要遇我了。有一个斯里兰卡的基督徒，他这样去形容，在斯里兰卡这个地方，他们传福音是很困难的。他说在这个国家里面，很多的人主要是信奉佛教、印度教、伊斯兰教，所以大多数的人都将那些讲耶稣、传福音、叫人转信耶稣的人都觉得他们是卖国贼，叫人信耶稣等于不爱国，等于危害国家的稳定，因为他们这样传耶稣的名字会引起一些骚动，教堂被焚烧，信徒被杀，很多这样的事觉得是很动荡，原因就是因为你传耶稣的福音。于是国家里面有些基督徒领袖听到大家这样的意见，他们就害怕，他们竟然公开说、叫人改信耶稣那些呢不是我们、是其他那些比较极端的基督徒。结果不少的基督徒只是这样做社会的服务，希望去透过这些帮助别人的事情得到社会多一分的认同，多一分的赞赏。但是同一个时间，他们竟然是因为怕招惹麻烦，怕被人 label 了，标签了他是一个卖国贼，而不敢公然去传福音。那初期教会呢，是禁止犹太当局是禁止他们继续传耶稣的名字，他们怎样祈祷啊？他们是不是继续求自身的安全呢？他们其实是求一件事，就是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求上帝去看住，更加求上帝赐他们胆量。今天所选的经文，其实在这段段落里面是出现了三次，出现了三次胆量这个字。第一次的胆量是在13-14节，我们又揭过去看看。在那里经文这样讲，13节说，他们看见彼得和约翰的胆量，也知道这两个人是没有学问的平民，就很惊奇，同时认出他们是跟耶稣一伙的。又看见那医好了的人和他们一同站着，就没有话可辩驳。经文这里提到说，犹太公义会那班人竟然私底下赞赏彼得和约翰，赞什么？赞他们有胆量、是不是说他们很有勇气，很勇敢，很有胆识呢？为什么他们会赞叹他们的胆量呢？弟兄姊妹，我们看看公会，他们说是见识到这两个没有学问的平民，他的胆量原来是在于他们两个说的话，说他们没有受过正式的经学的训练、你都不熟圣经、不懂背晒圣经，也都不懂去解释，又没有接受逻辑、神学的训练，为什么你可以引经据典，为什么你可以传讲耶稣的事，令到我们这班饱读诗书的领袖无话可驳呢？这个就是胆量出来的结果。咦，原来看来胆量不是讲的那些勇猛过人、有胆识的大胆这样，而是跟讲的东西有关，还要跟耶稣很有关系。是啊，我们在圣经的原文里面， 这三次胆量这个字，其实通常在那时候的时代是用在政治的界别里面的，是讲一个人可以毫不惧怕这样自由自在这样，不怕政治的势力，讲出一些真理。有英文的译本甚至将它译为 freedom of speech， 言论自由，即是说不受环境、不受政治、不受其他力量的限制，可以照直讲出真理。彼得和约翰面对着犹太当局讲的是什么真理？就是耶稣真的复活这件事咯，耶稣真的是那位复活的主咯。简单来说就是全福音，他们可以不理形势上的危险都要全福音，继续讲，继续讲耶稣就是那位复活的主。这些在今天叫做政治不正确。最严重的后果就是犹太当局这个掌权的人将他们再钉死，处死他们，等他们报耶稣的后尘。我想这一点彼得不是没有想过的。弟兄姊妹，今天我们的境地是不是好得过门徒他们很多呢？现在歪曲真理、扭曲伦理、说谎脱责的观念，这些的习惯已经渐渐形成了一个大气候，也都成为了一种压力，是非常容易叫人将真理摆在一边，摆在一边不敢讲了。我们这些情况可能每日都在我们身边出现的。有一个信徒，他在工作里面见到老板做了一些不合法的事情，以求可以赚多一分的利润，结果他想了很久，他冒着失业的危险，冒着没了份工的危险，就走去提老板，老板你这样做是不对的，而且我觉得这个是不符合真理的事情，我不可以帮你做这件事的。结果怎样？老板炒了他。感恩在这个例子里面，老板没有炒到他，反而欣赏他的正直，将更多的工作交给他。但是弟兄姊妹，更多的时候，当你要去考虑面对上司和同事，他们如果在工作上有些集体的掩饰、集体的卸责、集体的落格，你不去参与都不得止了，你还去说他们有问题，你可能会立刻被人排挤，你真的会没了份工的。最后你会怎样选择？你出不出声呢？经文提我们在这些情况之下，我们真的很需要胆量，很需要不怕这些情势都可以自由地讲出真理。但你说，我都不是一个非常勇敢的人，我看你的样子都不像的嘛，那怎么办？其实胆量不是出于彼得的，不是他本身有几不畏强权几勇敢的。其实我们都会记得，在五十几天之前耶稣被祭司长捉的时候，彼得先至点啊？三次不认主，他惊到三次不认主。在同一班人面前，他之前是三次不认主的。为什么彼得今次可以这么有胆量？关键在哪里？关键似乎不是在他的性格，而是圣灵的工作，是圣灵自己的工作。四章八节那里一早讲了，彼得在审讯的时候要作答了。那时候怎样呢？八节说，当时彼得怎样？被圣灵充满，是被圣灵充满。明显的，他这种可以直讲真理不畏强权的表现，只是因为神的灵自己工作。弟兄姊妹，是圣灵将一个不可能的事变成可能，是圣灵将一个没有受过正统训练的人变成一个可以振振有词讲述耶稣的人，是圣灵将这个没有学问的小民变成一个可以博到一班饱读诗书的宗教领袖的人，是圣灵等彼得可以冒着这个政治不正确的危险冒死都要自由地去讲论耶稣的事。经文里面提到第二次的胆量在哪里呢？就是刚才我们二十九节的祈祷文里面。初期教会的信徒，他不是祈求去改变人家，他反而是祈求上帝赐他们有胆量继续要做一些事。做些什么事？传讲神的道。 这个其实就是正正就是主耶稣升天之前的吩咐。使徒行传第一章第六节这样记载，当耶稣复活之后第四十日，他临升天之前，门徒就捉住耶稣了，就问了，主啊，是不是这个时候你要去改变这个犹太的社会，复兴以色列国呢？是不是你会帮我们对抗罗马帝国，让我们可以复国呢？既然你都复活了，是不是现在要做这件事啊？耶稣怎么答他？耶稣回答说，那个时候不是你们可以知道的。最起码他们知道在那个时候只能够做一件事，就是跟着我们所讲一句很熟悉的金句，一章第八节，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什么？作我的见证。耶稣吩咐门徒是要去作见证，在这个政治不稳定的时代继续去作见证，而作见证的能力只是来自圣灵。难怪在第四章这个祷文里面，教会求的不是去改变外在环境，不是去改变那些人，而是求神赐教会大有胆量。求来做什么？29节都有讲的，全讲你的道嘛。今我们在香港其实未是很经历到传福音有难了的，最起码你不会因为你传耶稣的福音被人说你是卖国贼，亦都不会因为传耶稣的福音引起很多社会的动乱。但是近年你有没有发现越来越多人是敌视基督教的信仰？特别是当社会在一些伦理道德的讨论越来越激烈的时候，越来越多人就觉得你讲圣经真理是歧视我。今天的经文勉励我们，在这个不是很公义的环境当中，我们首先要祈求的是求上帝赐自己有胆量。那胆量是什么意思？可以自由无惧风险为主去作见证。这个胆量弟兄姊妹不是来自我们自己，是来自圣灵的工作。整篇的祷文我们看完了，门徒他们去祈祷，他们聚集在一起去祷告，是因为他们在恐惧之下，其实他们是害怕的。所以他们在祷告开始的时候，他们去认信，然后说出自己知道每一步棋都是上帝的掌管，跟着他们就求上帝啊，你要看着我们，也都赐我们有胆量去自由地传讲你的话语，去传福音，不怕外在的环境，我们可以心灵自由地去传讲福音。所以在31节上帝怎样呢？就立刻回答了他们这个祈祷了，是立刻回答的。我们又读31节，预备起，他们祷告完了，聚会的地方震动起来，他们都被圣灵充满，放胆传讲神的道。你心水清就会见到祈祷整篇祷文里面，他们有没有求过圣灵充满？没有。他们的祈祷只是很清晰，希望神的道可以传开，他的名可以被高举，神的能力和奇事可以继续彰显在这个世间上面。那为什么最后地会震动，大家被圣灵充满呢？今天我们的讲题是祷告中蒙圣灵与胆量嘛。圣灵是蒙赐的，不是这样求回来的。耶稣说风随自己的意思吹，圣灵的能力就是这样了，不是我们可以靠一些步骤，你做了一二三可以得到的，不是靠一些方法，总不知你这样做这样加埋这样、去表达就可以得到了，更加不是为了我们一己的属灵的满足。圣灵的充满弟兄姊妹是要我们，当我们为到耶稣基督的福音感觉到迫切，当我们去祈求神的国可以扩展，在那个时候，在那一刻，圣灵就同我们同工，圣灵就充满我们去完成福音的工作。所以弟兄姊妹，今天当我们去读这段经文的时候，很希望在这个圣灵降临的主日里面，我们会记得 圣灵不是只是给一些灵命高超的使徒，而是赐给所有祈祷的会众。祈什么呢？就是祈神的福音可以广传，以致他们每一个人都可以不惧环境，放胆这样讲神的道，自由传扬福音。愿我们都彼此提醒，当我们去做这些事的时候，是有危险的，是有困难的。就算你跟家人讲耶稣讲福音，有时候都会被他们闹，被他们拒绝，不容易的。但是让我们都知道上帝是哪位，上帝就是造天地的主宰，他掌权，他百分之一百掌管，没有东西是他计漏的。所以我们就放胆求神赐我们胆量，继续在这个时代，在香港这个地方为他作见证。我们一起祈祷。创天造地的主，我们真心去承认你就是那位主宰，我们只需要是顺服于你。所以求你都赐我们北宣家的弟兄姊妹有胆量，有胆量去讲福音，去作见证。神啊，原谅我们有时候我们呢，福音就来要讲出口，但是我们会怕，福音就来要跟另一个人去分享的时候，我们会害怕，我们会担心人家怎样看我们，更加有时候我们觉得都是不要讲了，等人家去做了。但主啊，就求你让我们去明白传福音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做到，因为那个关键不是我们自己，不是我们觉得自己没有学问的人，而是那个关键就在圣灵你的能力上面。所以求你就帮助我们有一个愿意去传福音的心，去作见证的心，去自由分享你的真理的立志。求你就帮助我们北宣家的每一个人。祈祷奉主名求，阿们。阿们。